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来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Aiden。 那现在请各位嘉宾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Anna。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Logan。
大家好，我是 Jesse。
大家好，我是 Brian。
那今天有个非常悲伤的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啊。这个其实就是吧，其实这期节目呢是我们的最后一期节目了啊，也是非常的悲痛啊，我们也是不想，所以说啊，也是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很遗憾啊，以后每个周六不能跟各位听众见面了，哎，也是非常的悲伤啊。
啊，其实没有，愚人节快乐。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愚人节。后天就是4月1号，也是一年一度的愚人节。当谈到愚人节时，人们通常会想到各种做恶作剧或者幽默的方法。愚人节是一个在西方国家和其他一些地方传统的节日，通常都是每年4月1日。在这一天，人们会以各种欺骗、开玩笑或愚弄朋友、家人和同事。那我想问一下各位嘉宾，在你们学校或社区圈里有哪一些流行的愚人节传统呢？
其实我现在的学校没有什么真正的愚人节传统，然后很多学生就是他们不太参加愚人节，但是还是有些老师会在4月1号就是说有一个考试，然后骗就是他们的学生。然后我记得有一年我的数学老师就是跟大家说愚人节那天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试，然后大家都相信他了，所以就白复习了几天，然后只有这一个老师觉得这是一个很搞笑的事，他全班的学生都就是非常讨厌他，因为我们都以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试。然后我记得就是在小学的时候，我的老师愚人节时他跟我们说他准备了一些蛋糕，然后英文就是叫 brownie， 然后他就接着拿了一些纸，然后给了我们这些纸，因为英文里这些纸这就是叫 brownie， 就是棕色的letter e。然后他跟这个蛋糕 brownie 的说法是一样的，所以他就骗了我们，然后没有给我们吃蛋糕。
这个的话，其实在我的学校里面也是没有什么所谓的愚人节传统这种东西啊。但是怎么说呢，我感觉上啊，就是愚人节传统这种东西一般来说也不会怎么有吧，也就是可能在社交圈子里面骗骗人之类的吧。像就是一个基本上在我的朋友圈子里面都会有的一个，像是愚人节的时候可能会在朋友圈里面发什么哎呀我谈恋爱了之类的什么的当然啊，也像我之前有提到过的这个什么愚人节表白啊，这个是真的有人去干过啊。这个怎么说呢，确实像我说的那样啊，咱们就算是被拒绝了也不会太尴尬之类的啊，所以也是有人干过这种事情的除此之外的话，其实我感觉愚人节也没什么传统，也就是跟人说说笑啊什么的。像我之前其实在学校的时候那天是愚人节，但是我当时不怎么关注日期啊，然后我朋友跟我说哎呀老师在办公室找我，然后我就傻乎乎的去了。然后呢你知道吧，我都走到了那个办公室门前，我差一点我就敲门准备进去了，然后呢他急忙敲住我说没有开个玩笑，当时我差点就尴尬的要死了。
那我其实想问一下 Logan， 刚刚你提到就是你说愚人节表白，你有没有就是知道你朋友啊或者就是别的认识的人就是做过这种事情啊？
这个的话呢有是有，但是他们没有告诉我一些什么具体的过程，反正总的来说那其实跟普通表白流程没什么两样的，说真的，也就是在后面啊什么 啊，如果别人拒绝了是吧，那就跟他说是吧，愚人节开个玩笑，就这其实就跟什么那种拉扯一样嘛，就是啊说什么啊输了啊大冒险之类的什么的，基本上就跟那种差不多。
那我呢，我的朋友那么一般不会做什么特别的但是我是记得我学校里是干过有一些特别的，就是跟考试有关的，比方说同学有时候假如那个进教室比较早，其他人还没进，有时候就会到白板上写哦今天有个考试，其他学生那个慢慢一个一个走进教室，看见白板上说今天有个考试，他们就紧张的不得了，说哎老师这真的吗，真的有考试吗，老师有时候也觉得很搞笑，说是的今天有考试，谁让你不复习，这是你自己说。还是也会做一些特别的，比方说哦今天那个作业有什么作业你们怎么都没做呀，你们不像样，都是一些比较容易的，没什么特别的，但这些也不是一定要四人一好做的，有时候是乱七八糟的时候就随便乱做。
在我朋友圈中没有什么愚人节的就是传统吧，但是在我学校里有一个挺小的传统，就是每一年靠近愚人节的时候就会十二年级的学生会给大家做一个 prank。然后我记得我九年级的时候有两个十二年级的学生就是在全校的 assembly 的时候，他们假装就是办了一个就结婚，然后我不知道为啥我那时候还九年级，我很傻，然后我真的以为这是个真事儿，然后过了几天我才发现是假的。
我们学校的话就是学校没有什么就是这种传统，不过就是像刚刚有一些嘉宾提到的，有很多老师喜欢就是在愚人节的这段时间跟他们的学生就是搞一些什么笑话。有一些老师搞过的笑话就是跟我们说，像刚刚也有嘉宾说过的会，就是说跟我们说有个什么 unit 考试啊这种东西，让所有人就是好好复习，然后呢真的就是到愚人节那一天跟我们大家说哦其实这个考试因为今天是愚人节所以不考了，可以所有人都得个100分，或者所有人都有个什么加分的东西，只要你复习过或者什么的话然后别的老师呢会开一点就是更没有更学生觉得没有意思的一些玩笑，就是吓学生说就是真的有考试，然后呢发一张就是假的卷子出去，然后等学生做完了才跟他们说就是这是假的，那学生就是紧张了一整节课，就是有的时候还有学生就会哭这种东西，所以就是学生一般这种老师做的他们都不喜欢，不过给就是加分的这种，或者就是本来真的是有个考试然后因为愚人节所以把考试就改掉这种学生是比较喜欢的。然后呢我社交这种朋友圈子里面一般不会有什么就是特别的愚人节的一些传统吧，唯一我觉得就是可以就是说像传统的也就是这种就是哦因为是愚人节你就要去就是假装跟那个人表白这种东西，像刚刚Logan之前提到过的，不过就是这个因为我们就是朋友基本上也都是知道会发生这个，所以就是也不会有什么就是大不了的东西，就是他们就是总归会说哦这是愚人节嘛，然后另外一个人会说是对的对的对的，然后大家也都知道，所以没有什么就是被就是拒绝这种。那我现在想问一下大家，请你们分享一下就是你经历过的愚人节有趣的经历。
我记得有一年我和我妹就是在网上看了很多愚人节的视频，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很小，所以觉得这些视频就是特别搞笑，然后特别想要就是看就是做这些视频里的人做的事情，然后这些视频也是其他小孩自己发在网上的，然后他们就是录了一下他们愚人节做的一些事，就是比如马桶座位下放一些就是放番茄酱，或者做一个假屎然后把这个屎放到别人的床上然后我记得那一年我就是看了一个视频后就试着自己做一就是用花生酱和面包和一些其他的东西做一个假屎，然后 然后就是把这个假屎放到我的妹妹的床上，然后放到我的放到楼下的一些地方，然后我这个假屎我今天还有就是在楼下的一个柜子里，这就是可能就是一个愚人节的故事。
我记得我有一个愚人节的这个恶作剧，就是我们有一次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小区里面有一个小池塘，然后里面有些鱼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出去，然后好像拿了一个盆子，好像要捞水还是捞鱼还不是什么的，然后后来我们回家了之后，我们就把那个盆子藏起来，然后告诉我外婆说，哎，我们忘记拿了，然后他就下去，然后他找了好久，然后回来说没找到，然后我们就给他看，原来我们早就拿了。然后另外的话，我不记得这是不是愚人节了，但是我们曾经在一个店里面买过两个铁片，然后这个铁片如果你把它扔到地上或者桌子上，它就会听起来和碎的玻璃声音一模一样，然后我们就有一段时间就经常拿着两个铁片扔，然后就基本上百发百中，因为它听起来就是像是一个杯子被打碎的声音，所以就很多人就说就比如说我妈或者外婆说，哎，什么事情啊，然后一看结果两个铁片，哎呀，就是，但是后来我们做多了之后，他们就想到了，然后就不管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其实也做过假屎，我有可能是愚人节吧，但是也有可能就是平时，我好像拿了一些烧菜的油和巧克力，然后我们把巧克力热了起来，然后有油放在那里，然后好像就是假装好像去马桶里面捞了一点。还不是什么的，然后就放在好像厨房边上，但是好像没成功，好像没人信。
这个的话呢，其实本身来说啊，我有一件非常想干的事情，但是我最后还是没干成啊，因为首先毕竟是吧，这个单亲家庭，也就是怎么说呢，我独生子嘛，也没什么办法。我总不能去整我爸爸，那没办法是吧？然后。就是呢就是在别人起床之前掀开他的被子，然后呢倒一点那种，你知道吧，就是那种温水，伪装他尿床那种，你知道吧。我非常想开这个玩笑，但可惜啊，就是一直没有让我找到那种可以整蛊的对象啊，也是导致这个已经被扼杀在了我的脑海当中啊。但是我一直想做啊，从我知道这个之后啊，我到现在我一直都很想干这个事情。但没办法啊，这个由于环境上面的这个因素啊，也是没办法达成啊。不过我自身的话，那当然还是有一个经历的，就是这个也是我之前说过的啊，关于愚人节表白这个事情，我实际上是干过的，但那次其实不是我本意说就是突然想去跟他表白，而是说就是当时我呢跟我的一个朋友，当时确实在那里玩游戏，然后玩上头了。然后就跟那里说啊，反正刚好嘛，愚人节嘛，你要不来玩个大的啊，我就是去他找他前女友复合，然后我去跟我喜欢的那个人去表白啊，然后呢我确实是直接就是A 上去了，但是很显然啊，我最后还是退缩了啊，跟他说也是愚人节玩笑啊，但当然啊，他当时其实也没有怎么说就是。明确的拒绝，但是我先把这个话题给他掐掉了。
我呢，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就是特别是那个新冠隔离的时候，我做了一些那个搞笑的玩笑，然后呢，有几个我爸妈都相信了，有几个爸爸完全没相信。但是我就一个一个说吧，第一个就是我是网上找了个网站，就网站会干什么呢，你就把你有个人，就比方说爸妈的呀朋友的手机号码收进去，然 然后他就会打个电话给他们，然后就会有假的人说，哎，你为什么没把这钱付给我呀，还是有什么这乱七八糟搞笑的事情。我在我爸妈身上已经做了好几趟，每次我爸妈都会相信，那个我做了两三趟他还会一直相信。我妈妈差不多第一次就不相信，说哦这肯定是假的，不可能是真的人过来真的给我打电话说哦那个我没付了什么钱。第二次是这个是我弟弟的主意，第二次也是大概哦好几年前了，就是新冠隔离的时候。就是因为我爸妈那个算中国人，但他们就特别想我有个找个男朋友，说我弟弟就只想着主意说，哦，那是我们假装那个男朋友，我们就这样子说，我们就是大概那个就手机上那种假的 text message， 就我和一个男朋友，然后呢，我爸爸一看见这些 text message 就生气，生得不得了，说这是谁呀？为什么你要跟他那个是那个找个男朋友，就很生气。我妈妈也就是完全不相信。第三个我说人快点，因为我们知道广告很快就过来。第三个就是我爸妈知道这个事我是在弟弟身上做的，我就把个鸡蛋后面那个鸡蛋那个蛋拿出来，然后手伸在鸡蛋里面，就跟弟弟说，哎，这鸡蛋要那个小鸡会要出来了。我弟弟很相信了，然后呢发现是我的手以后就很生气，对，我就做这些玩笑。
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下，插播段广告，广告后马上回来。
您是否觉得有人盗用您的身份？如果有人使用您的个人信息开立新账户、购物或获取福利，请向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您会查明下一步如何操作，制定自己的计划，帮助您挽回损失。请在东部时间上午9:00至下午5:00致电877-438-4338，电话是877-438-4338，然后按3选择您的语言，联系听取您的举报内容的口译员。是否更愿意在线举报？请转到identitytheft.gov。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一年一度的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4日下午和晚上在 Bellevue 梅登堡剧场隆重演出两场。闻名世界的迈克尔·杰克逊传承大使王杰克逊带来的动感旋律，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变脸等绝活，以及小提琴家方圆和大提琴家陈凯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获奖无数的芭蕾舞小明星崔艺昕、太极剑小明星张栋赫、小歌星钟宇、汪凌威，以及精彩的杂技、旗袍展示、二胡独奏、独唱和童声合唱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更有西雅图地区五大知名舞蹈团体将带给您瑰丽多姿的中华文化等。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仅需24.5美元起，请致电206-619-8698或访问 www.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扫描二维码并预定您的座位。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文化盛宴的新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您不容错过的文化盛事。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我们到下一个问题，你知道有哪些比较著名的愚人节恶作剧事件吗？
我知道的一个就是有一年，这个就是很早以前，就是很早以前有一个人，他就是飞了一个直升飞机飞到一个火山上面，然后他就抛下去了很多轮胎，然后把这些轮胎就是点上火，所以这个火山上面就开始冒很多烟，然后他就骗了很多人说这个火山就是马上要爆发，就是马上会 explode 了，然后很多人就相信了，然后就是最后 这个那里的人就派了警察去查这件事，然后警察就飞了直升飞机飞到这个火山上面，然后他们就是飞到上面的时候就看到了有人在上面写了愚人节这些字，然后他们就意识到了这个是一个愚人节的恶作剧。然后另外一个我记得就是好像就是今年有一个商店叫 7-Eleven， 他们就说他们有一个新味道的饮料，就是热狗水的热狗水的 flavor 的饮料，然后他们说这个苏打水就是像就是从热狗洗热狗的这个水做的。
我知道的愚人节就是有名的例子不多，但是我知道有一些名人他们会在愚人节的时候说就是我记得有一个人忘记他是谁了，但是他说他怀孕了，然后他后来又说没有，然后后来好像就是他们粉丝什么都很生气，就是并不是效果并不是特别好。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我应该不是愚人节，但是是愚人节左右的有一个，就是哪一个踢足球的，好像是贝克汉姆，然后有一个就是英国的脱口秀的人，他和贝克汉姆是朋友，然后他们正好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活动，然后他们要做一个雕塑，就是一个贝克汉姆的雕塑，然后他那个脱口秀的主持人就请了人去做了一个非常非常丑的雕塑，然后又请了一个人假扮成那个就是雕塑师，然后他们后来在仪式开场之前就是请贝克汉姆去看他的雕塑看满不满意，但他那个雕塑是假的并且非常非常的丑，然后这整个是就是他们有很多就是摄像头都隐藏在那里，然后他们还请了很多演员就是假扮成粉丝，但是这些粉丝非常就是非常馋人，然后那个雕塑师也就假装他好像根本就不知道他雕像刻得很丑，但是就看到贝克汉姆在那里说这个怎么和我想象当中不是特别一致啊，什么我的脸怎么有一点长，什么我的姿势我的手臂怎么这么长，但是他都没有想到这是个雕塑是假的，然后后来他们又假装是好像不小心把雕塑给推翻，然后雕塑碎掉了，然后后来这个脱口秀主持人才走出来说哦，这个全都是一个恶作剧。
那我的话呢，我就是看过就是YouTube 上有很多一些就是比较有名的一些就是YouTuber 他们会做一些愚人节的这种笑话之类的东西，不过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是特别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不过就是我所以就是之前搜了一下，然后我发现就是其实在1957年4月1号英国他们的BBC News 他们就是在4月1号1957年做了一个就是面条会长在树上的一个笑话，然后呢因为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很多人看的一个新闻，所以就是基本上所有人都想哇塞这是什么新的树啊好灵，只有英国有，哎我也想去英国看一下这种新的这种树种，不过就是其实是当然是个笑话而没有真的就是面条长在树上，不过就是好多人因为就是这是一个新闻而不是譬如说像我的这种小朋友或者朋友来就是做的一个笑话，很多人都非常信他们。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忘记是什么时候了，不过有一次就是在4月1号一个棒球队开始就是跟大家说我们有个新的棒球家，他非常非常厉害，然后呢他可以是扔球扔大概200多公里每小时还是什么，然后所有人都想哇这个怎么可能，然后他们还编了几个视频来就是假装他的就是真的可以把球扔得这么快，不过就是事实上这个都是就是假的，然后他们就是发出去就是发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每个字如果每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会就是拼出Happy April Fools 就是愚人节快乐的意思。
对，我也是听过一些网上的那个比较有名的，但是我其中一个也是一个英国那个应该是电台发现，我不忘记是什么时候，反正是好几年前的。他干了什么？他们干了什么事情？他就说，哦，英国有一些地方会跳起来的时候会感觉更轻，因为 gravity 有点莫名其妙了。他说，哦，假如你现在大家都应该往上往下跳跳，假如你跳的比平时高，那是意思就是你这个地区 gravity 有点那个不一样。假如有发生的话，你给我们打个电话。然后后来哪天那个有好几千的人过来打电话。然后我听说后来英国的政府就很生气，就说哦，有一些特别的玩笑你不允许干，就发生这种事情。另外一个也是英国发生，这个是网上 YouTuber 干的一件事情，他就是找了一个机场，机场旁边有一个草地，然后那个机场忘了是什么机场，但是一个比较小的机场。然后其他的飞机飞过来的时候，他就会上面写的一个拼了一那个很大的字 Welcome to Luton， 但是那个机场不在 Luton 里面，说人家飞机那个飞进来的时候往下一看，哎，这个名字怎么 Welcome to Luton， 我肯定这个是错地方了，他就很着急。我觉得那两个是我听说过是比较有名的玩笑。
我不是很确定有什么就是特别有名的恶作剧吧，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在一本书里面看到过，就是在 Diary of a Wimpy Kid， 我不知道你们记得不记得，但是里面我记得每次到了这个节日，这些它里面的人就会在别人的家里家上面扔很多卫生纸，然后把他的家全部盖满，用卫生纸盖满，然后我觉得这个挺搞笑的，但是我在我生活中没有看见过这个真正的发生过。
谢谢大家的分享。那我想我们到下一个问题吧。我想问一下你们觉得就是怎么可以如何判断一个愚人节的恶作剧是否非常有趣但不会伤害到别人呢？
我觉得有趣的笑话就是不会伤害别人，就是比如我有时候在网上会看到一些视频，就是在别人身上倒垃圾或者抢走一个老人的拐杖，这些就是伤害别人的这些玩笑，就是可能只有一个人会觉得是好玩，然后真正有趣的愚人节的一些恶作剧吧，就是一些两方都会觉得是搞笑的，就是比如要是我被骗了，然后别人把就是在我身上做了一个恶作剧，然后恶作剧后我发现这是一个恶作剧，那我还是觉得这个是很搞笑，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有趣的恶作剧。
我觉得恶作剧它到底是好的不好要看两个，一个是你觉得那个就是被你搞中的那个人，他在知道你是愚人节在和他开玩笑之后会不会喜欢，就是很多时候你恶作剧确实可能他当时会觉得比如说非常紧张或者非常恶心，不管你是在对他做什么恶作剧，但是如果他之后就是知道事实了之后就觉得挺好玩，没有什么，那么就是可以的。但是他如果比如说你做一件事情，但是他即便知道你是在和他开玩笑之后也会有一个不好的反应，很生气或者怎么样，那就是不行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恶作剧会不会有什么就是长久的伤害，比如说如果你做一个恶作剧有可能可以让一个人受伤，比如说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会假装说你往后倒我会接住你，结果那个人就往后倒了，然后他就让开，然后这人就直接头着地或者怎么样，那这个肯定不行，他以后就有可能就受伤或者甚至是死掉了。但是如果你恶作剧就是没有特别多的长期的伤害，你做完比如说他们当时喝了一杯很恶心的饮料，但是之后就没有什么伤害，那么你这个就可以。但如果他们喝一个东西实际上是有毒的，那就不可以。
这个其实前面两位嘉宾其实也说得很明白了，大部分就是要有一个度嘛， 就是能够在别人接受的范围之内，而且要是对方觉得事后会觉得好玩，或者是那种有那种哭笑不得的感觉，但是不要说是生气的那种。但当然啊，像是一些就是比较过的，那当然是不能做的。但像是我刚刚说，不论是我刚刚说的那种啊，什么把水洒人家床上，伪装他尿床的那种，这个其实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首先一个点是啊，他本人不会有任何的伤害，然后不会有什么心灵创伤，是吧？对两人之间的关系也不会有什么损害，是吧？然后还有一个点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时机，就是你在告诉他这是一个玩笑的这个时机，让事情就是没有发生到特别严重的一个地步之前，你要先一步告诉他这个是一个玩笑，那这样的话就是能够避免一些就是过激反应。又比如说什么啊，你假装什么你自己啊干什么啊，反正啊可能是什么啊被别人骗了之类的，然后要人家什么啊配帮你去报仇什么的啊，像这种是吧？当然要在人家做出一些什么过激的行动之前，你先告诉他这是个玩笑之类的。反正总的来说啊，这个就是首先你要保证好你们之间的关系不会变，然后照顾到对方的情绪，这样才能被判定为应该说是个玩笑。过度的玩笑那就真的就不叫玩笑了，是吧？毕竟玩笑呢主要一个目的还是要笑，是吧？
对，我也同意，我也不用加那个多说了。再比方说，我记得有个网站叫 Reddit， 上面会有很多故事。我就记得其中有个故事，就是她的男朋友特别喜欢开玩笑。然后呢，有次开了个玩笑，说那个叫他朋友把女的绑起来，放在一个车里面，假装那个女的要那个被弄死了的那些人要把她弄死。那女的当然觉得很不搞笑，那个时候不能算玩笑，因为那女的那个发现了以后很害怕，很生气，然后发生的时候就当然很害怕，所以那就不能算玩笑。玩笑就是发生的时候有可能倒是有点怕，还算正常的，不要太怕的。然后呢，发生了以后就告诉他们，哦，就是个玩笑，他们应该也跟你一起笑，觉得很搞笑，没有什么长期的那个长期的 harm。
我觉得就是像刚刚嘉宾基本上这个问题都已经说过了，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恶作剧对象他们肯定要不能觉得就是这个非常是悲伤的一件事情，而是就是他们知道这是就是愚人节了以后会觉得就是哇其实蛮好笑的，有可能刚刚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好笑，不过就是其实蛮好笑，就是像一般老师跟就是同学开这种就是考试的玩笑，有可能做考试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哇塞我这个考试要考零分要考不及格，我爸妈肯定要就是生气死的，然后会对我非常失望，这种我的朋友他们都可能复习了，就我一个人没有复习，就我一个人这个考试会考得不好这种。不过一旦就是结果出来了以后，他们就知道我啊真的不是就是有个这种非常重要的考试，他们就是觉得其实还蛮好笑的，他们就刚刚这么紧张啊，然后忘记是愚人节了，所以这种结果出来。不过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话就是不能就是给一些就是在就是你做这个恶作剧和就是对象以外的人，不能给他们就是创造非常多的这种麻烦或者非常多的这种就是恐惧感。因为一般就是很多人做这种愚人节的恶作剧或者笑话，他们只会就是考虑他们自己和他们恶作剧的对象，而不会考虑一些就是如果他们在外面做，譬如说在餐厅或者什么做，他们不会考虑一些就是餐厅的一些服务员啊，或者餐厅的别的就是用餐的人啊，或者餐厅的老板啊这种。而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因为你有可能会做个就是非常大规模的什么东西，然后呢有可能别人会不止就是你的对象会很害怕或者紧张，别人也有可能会很害怕或者紧张。然后如果你要就是陌生人有这种感觉的话，那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就是不合适的一个愚人节恶作剧。因为愚人节我觉得其实说到底也是就是为了一个就是创造点开心，创造点就是这种有喜庆的这种气氛的一个节日，而不是去就是要去吓别人或者就是伤害别人的一个节日。所以我觉得你要考虑你的愚人节对象，也要考虑一下 就是你自己当然也要考虑，就是你不能就是说你做这个笑话会让你自己会被受到伤害，因为如果你自己受到伤害当然是也是不好的，就是所有人基本上不能被伤害，而就是知道这是个笑话以后，他们就是也就是希望可以就是也觉得这个蛮好笑的，然后会跟着你就是一起来笑一笑。那我们现在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马上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妈总是问我有没有吃饱，
妈妈总有操不完的心。
现在可以让所有的妈妈们知道 McDonald's 有质感的贝果早餐了，就像 Steak Egg and Cheese Bagel
搭配鸡蛋起司 Steak Patty， 还有香浓的烤洋葱，还可选择香肠或培根口味的。
亲爱的妈妈，听到了吗？我今天吃了牛排贝果，
妈妈可以安心了。
好啦，请大家都去 McDonald's 享用贝果吧，让妈妈安心。
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巴达巴巴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的情景美语节目，我们先来听一段美国高中生讨论在愚人节和同学们开玩笑的对话。
So what are your plans for April Fool's Day this year, Bob?
I'm still brainstorming, Jeff. Last year, I just put an out-of-order sign on the elevator.
Classic move. We need something bigger this time.
I was thinking of creating a fake news announcement about a school holiday extension.
That's genius. But how do we make it believable?
We can design a convincing school newsletter, maybe even send out a mass email, and then just sit back and watch everyone's reaction. This is going to be epic.
I'm liking this more and more. It's risky, but the payoff would be worth it.
Plus, think about the memories we'll make. It'll be talked about for years.
现在我们请两位嘉宾把这段对话翻译成中文。
愚人节今年你有什么计划 ,Bob?
我还在构思中 ,Jeff. 去年我只是在电梯上贴了一个故障的标志。
经典之举，这次我们需要更大的举动。
我想制作一个关于学校放假延长的假新闻公告。
太有才了，但我们如何让它看起来是可信的？
我们可以设计一个令人信服的学校通讯，甚至发送一封大规模的电子邮件，然后坐下来看每个人的反应，这将是一场世纪的恶作剧。
我越来越喜欢这个想法了，虽然有风险，但回报是值得的。
而且想想我们会留下什么美好的回忆，这将被人们讨论多年。
好，第一句却说So, what are your plans for April Fool's Day this year? 开头的这个 so 是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它的潜在意思就是说，这两个学生事先在 事先就比较熟悉，事先就知道会谈什么事情，所以这个 so 只不过是表示要引起对方的注意。然后 April Fool's Day 是西方比较历史悠久的一个节日，愚人节是在每年的4月1号，在这一天大家都会互相开些玩笑，或者做一些无伤大雅的恶作剧。
Bob 回答 I'm still brainstorming. Brainstorming 直接翻译为头脑风暴，就是脑子正在急剧的思考的意思，也就是中文中构思的意思。Brainstorming 在英文中用的还比较多的，表示快速想出一个想法，而且通常这个想法一般来说是比较大的事情。这集对话中还有个固定搭配的词组 out of order， 中文翻译为无法工作或者工作不正常。
Jeff 接着说 classic move， classic 意思就是典型的、经典的，也说明他觉得在愚人节假称电梯故障是比较常见的笑话，很多人都这么做，所以他就建议了 we need something bigger this time， 我们应该做一个比较大的动作。 bigger 是从形容词 big 过来的，它是 big 的比较即比说明他们想开个更大的玩笑。
Bob 听了 Jeff 的话后说 I was thinking of something， 这里是过去进行时态，说明我正在考虑，而不是我刚才正在考虑，而不是现在正在考虑，也就是你来之前或者在跟我说这个对话之前，我就曾经想过这个想法。这句话中有一个单词 fake 的意思就是虚假的，它的反义词是 truth， 就是真实的意思。 fake news 就是假新闻、假消息。这句里有另外一个单词 extension， 这里是延长的意思。 holiday extension 就是延长假期，如果真的可以延长假期，当然就是学生最喜欢的事情了。 extension 也可以用的比较广泛，比如说你到一个国家需要有签证，然后签证到期了，你可以申请延长签证，英文是 visa extension。
That's genius， genius 是天才的意思。在这里是 Jeff 赞扬 Bob 的想法很好，赞扬 Bob 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在美国，人们经常使用比较夸张的语言来表达赞美或者是称赞，这种现象在日常交流中非常常见。这种文化习惯可能源自于美国人喜欢积极乐观的态度，以及在社交交流中传递热情和友好的意图。这句对话里还有一个单词 believable， 它是从 believe 过来的，意思是可信的。在英文中，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构词方法，通常在动词后面加上 able， 就是可什么什么的意思。譬如在 do 后面加上 able， 就是 doable，那是可行的意思。
然后 Bob 还说 ，We can design a convincing new school post， a convincing school newsletter。Convincing 是 convince 这个单词的现在分词，解释为令人信服的。这里的 convincing 正好和刚才的 believable 前呼后音。And then just sit back and watch everyone's reactions. Reaction 是在 action 前加了前缀 re。如果前面加个 re， 那就变成反作用。Action 加 re 成为 reaction， 是反应的意思。除了 reaction， 我们还可以举几个前缀的是 re 的例子。比如单词 view 看之前加前缀 re， review 就是再看一遍，也就是复习的意思。在单词 construction 建设之前加个前缀 re， reconstruction 就是重建的意思。
最后两句也是我们需要重点解释的。第一句 I am liking this more and more， I am liking 可以用 I like， I am liking 是一个现在进行时，更加能表示我越来越喜欢这个想法了，比用 I like 更加的强调。最后 Plus Think about the memories we will make. It will be talked about for years. 这个 plus 通常的意思是在加减乘除里的加的意思，譬如说一加一等于二，就是 one plus one equals two。 这里的 plus 表示进一步的来说的意思。另外词组 talk about 是一个固定搭配， talk about something 表示在谈论什么的意思，而Talk with somebody 是在和谁讲话的意思。
那谢谢各位嘉宾的情景美语。那我们继续回答回到刚刚愚人节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如何避免成为愚人节恶作剧的目标呢？
我没有一个就是特别的方法，但是我觉得就是不要太相信你的朋友跟你说的东西。比如要是他们突然要你去一个地方，就是说哦你快点去那个房间，或者你在这等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或者这些东西，那你就要不要太容易相信他们，然后不要把你的电脑或者手机就是打开后就放在那儿然后走开。因为我很多次看到别人就是在他们朋友的电脑上改这个电脑的背景，改成一个一个就是一个破的一个电脑背景，就是骗这个朋友以为他的电脑被摔坏了。或者他们会在他们电脑上查一些特别搞笑或者特别奇怪的东西，这样子的。
这个其实有一个我这里说两种吧。一种呢，因为这个只是避免跟他们避免成为这个目标嘛。首先第一个呢，当然非常简单啊，这个也是大家随时都可以做的，那就是呢你直接跟你的所有的朋友说绝交，你知道吧？然后呢，跟他们说绝交，然后只要你没有任何的朋友，那你就不会成为愚人节玩笑的目标啊。这是非常简单粗暴的一个解决的方法。那当然啊，这个也是不推荐的啊，这个毕竟是吧你这虽然说避免了成为愚人节的目标，但是呢你也同时失去了所有的朋友。那当然啊，一些比较就是比较那什么的朋友们啊，当然也可以使用这个方法，但是后果自负啊。我在这里只是提到一个建议的作用啊，你们当然啊，我不建议你们去尝试。啊，第二种的话呢，那更加的简单，就是那天呢，你不要跟你的任何朋友去有任何的交流，然后也不要听他们的话。如果他们就是问你为什么呢，那你就提前做好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今天我不想跟任何人说话。然后呢，当他们想跟你说些什么的时候呢，你把这个给他们看。或者呢，咱们也可以更加委婉一点，就说呢嗓子不舒服，说不了话啊，然后呢，你就把这个给他们看啊，那然后呢，你再拒绝他们一些什么就是让你去一些比较奇怪的地方的这种要求啊，那么就能完美的避开所有的这个目标。当然了，这时候有人可能会问那网上怎么办呢？那更简单，只要把你家的网线拔掉，那你就不会收到任何在网上的信息啊，流量是吧？那把流量也关掉这样更加简单。这样的话呢不仅从网上解决了，还从现实上面解决了，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方法。而且只用一天，只要你在那一天能忍住不去上网也不去跟任何人交流，那么好，你这一天的这个目标就已经成功了。那当然我觉得呢这种方法还是比较麻烦，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一了百了的话，当然还是使用第一个方法，直接跟你所有的朋友断绝关系，这样的话比较简单一点也不用像我刚刚说的那么麻烦，是吧？
对，我也同意。当然呢，你没有朋友玩的时候，你就不会遇到这种问题。那当然呢，除了假如你真的还要朋友的话，但是就是那一天就别特别相信别人说什么。比方说，突然就说哦，今天有考试，今天你要去某某某某地方，会有什么东西发生，就别太相信。假如你觉得有点奇怪的话，就别听他们。然后呢，就说那一点，你 Logan 你前面说的那个那一天就网络断掉，谁都不要说。但是假如我是你的朋友，但是我会等到四月二号开个玩笑。注意你前面几天后面几天也别太相信别人
啊。这个的话呢，那当然啊，解决方法也是有了嘛。那大不了就是多几天时间不跟他们讲话嘛，毕竟是吧，咱们也是说到那个理由是吧，嗓子不舒服，那是吧，那这个病呢又不是一时半会能够好的。那我们是吧，不妨啊假装这个病啊什么来他个三四天的什么的啊，你看这样的话呢也是一个完美解决的方法。或者说呢啊你去比如说上学的朋友们啊去跟学校请假是吧，反正就是啊请假说啊装病是吧，你待在家里面三天我觉得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啊我觉得一般来说应该也不会有什么朋友啊就是真心想玩你的那种啊，一路等到你回去的时候再去整你啊。啊，但是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方法，那没办法了，这个无可避免啊！真的，他们都能为了你做到这种地步了，是吧？那咱们还不如接受一下他们的这个玩笑，是吧？反正对你们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反而你们还能成为大概近几个月来的笑料，是吧？对于大家来说啊，也是个好事啊。那么反正避都不可避了，那就试着去接受它吧。就好像生活一样，你无法去改变它，你只能是改变你自己。所以说呢，啊，这个啊，大家劝大家呢，反正啊。大不了是吧，大不了就跟他们绝交嘛是吧，然后事后再跟他们说啊这是个愚人节玩笑是吧，这能看来能抢救多少就抢救多少，但是我大概呢觉得是你们抢救不回来的了。
我觉得最好就是避免的方法就是你四月一号之前要给自己set 一个 reminder， 就是到四月一号你起来的时候你手机就告诉你是四月一号，然后要小心一点。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会相信我朋友的这些恶作剧，是因为我都忘记是四月一号了，然后我就会做他们想我做的事儿，然后我就会被嘲笑。
我觉得就是其实如果你有这种，就是要看你的朋友是什么样的朋友，如果你有就是这种更就是会开玩笑一些这种朋友，就是一般的话也会就是说点笑话这种朋友，那我觉得祝你好运吧。你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就是来就是不被愚人节的恶作剧来就是他没有办法就是避免这些恶作剧。不过就是如果你的朋友就是一般就是比较就是认真学习的呀，更就是不喜欢笑话一点的，更觉得就是觉得笑话这种非常浪费时间或者非常无聊或者什么，那我觉得话你其实再跟他们说一下哦，你这四月一号千万不要做什么就是奇怪的东西啊，那我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然后除了这个的话，像刚刚罗根说的，你只要就是如果你什么跟所有你认识的人不再也不什么打交道了，直接飞到什么阿拉斯加去住在一个什么小岛上，每天早上去钓鱼来就是吃饭这种，那你当然就是不会有什么问题。不过除了这个的话，我觉得要看你就是你的社交圈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吧。
这个其实我要说一句啊，这个呢首先啊像刚刚 Aiden 说的，我是要去反驳他的。因为首先啊就算是你的朋友是比较喜欢开玩笑的那种，那么呢自然而然你这个对他的这个信任度那肯定会降低，毕竟他经常开玩笑是吧，这种话不能说防不胜防吧，那你至少还是能抵御，那毕竟是吧，平时他都跟你开玩笑开多了，你能不知道他开玩笑的时候神情是怎么样的吗？你能不知道他开玩笑的语气是怎么样的吗？是吧，那当然啊，除非他真的演技非常的好，那这个那没办法。但是当然啊，这个还是有的方法可以避的。那像刚刚Aiden说的第二种人，那种人他本身就不喜欢玩笑了，那为什么要跟他们说呢？那他们本身就不会干这种事情，那你何必要跟他们提这一嘴呢？提这一嘴呢反而显得你不信任他们，这样反而会让你们的友情增加一点裂痕什么的，反正我觉得会影响点关系。所以说呢其实实际上那天还是按照我说的跟大家所有人发一句绝交直接就是群发我以后再也不跟你玩了或者是发个朋友圈说哎呀本人从此以后与所有朋友断绝关系是吧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好你看多么简单粗暴的一件事情，你只用你发一个朋友圈解决了所有被恶作剧的可能性是吧，多么好的一件事情。 当然啊，如果有些人比较精是吧，觉得你自己啊是就发现了啊，你是为了避免成为恶作剧的这个目标而发了这句话，那么特意去蹲点你，那这个更没有办法了。这种人我只能说啊，祝你好运，毕竟有这种朋友是吧，有这么精明的这种朋友啊，也是你的荣幸啊。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嘉宾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一周同一时间回来继续收听。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